理性与感性不是天平的两端，而是一方向另一方渗透、影响，暂时取得上风的过程。面对这世界，时而冷静，时而温柔，时而好奇。我是陈乐荣，陪伴大家一起理性与感性。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荣，欢迎再次收听理性与感性节目。今天上下半段都是一本好书，第一本好书是来自八旗出版的《叛逆的巴尔干》，副标题是从希腊主义的解体到斯拉夫主义的崩溃。这么难的书一定要请到了八旗的总编辑富察来跟大家解读。Hello, 富察。
Hello, 那个乐荣。
2021新年好。
新年好。是，可是我觉得这个书是不是理性啊，它是。
我没有说理性是你说的。
超理性，太理性了这本书。
哦，刘仲敬的民族发明学。
对。
这是系列书吗？
它是个系列，我们这个世界史的部分有三本民族发明学。
嗯嗯，
对，
叛逆的巴尔干到底在讲什么？
你看呢？刚才那个我跟那个乐荣兄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天哪，巴尔干他一无所知。”
对、啊，
因为巴尔干上面什么尼亚一大堆，你看啊，阿尔巴尼亚、科洛埃西亚、斯洛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呀，
一堆亚哈、嗯，其实亚就是土地的意思啊。
哦，
对呀、啊，罗马尼亚就是罗马人的土地呀、啊，西伯利亚就是西伯人的土地啊，当然呢、啊。
那怎么马其顿亚呢？
马其顿没有亚，
马其蒙特内哥罗在哪里？
对，蒙特内哥罗在那个靠近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哦、对，它这个山区。对，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第一章了，
就是希腊。对，好，那我们就从希腊开始。
从希腊开始，你现在跟大家讲到这个主题，
对，
民族发明学到底在干嘛？
好啊，大家先把大家镇住啊、
嗯！
大家一定听过什么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当然很多不是知识分子都没听过，我们也就不用理他了哈。好，但是呢，我现在要推的概念是谁呢？我们要打败安德森，要推出隆重推出阿姨的另外一个词，叫做民族发明学。
明学
嗯、其实我说的很严肃，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它都是发明出来的、
哦。
那我们很熟啊，比如说中华民族是不是发明出来的？上下五千年，谎从皇帝讲起，那是假的嘛，根本就没有皇帝啊，对不对？当然没有嘛。好，大和民族也是如此啊。那台湾现在正在做民族发明学哦，台湾要发明自己的历史，所以它一定要跟中国做切割嘛。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呢，就是从欧洲以西欧为中心往外扩散的时候、嗯、他们产生的概念之后呢，大部分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民族发明、
嗯、
所以呢刘仲敬就探讨说，那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巴尔干半岛，就是希腊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发明民族的、
嗯、
他们比这个东亚社会发明中华民族早多少年呢？早了120年。
OK、
人家从1840年呢就开始发明民族了、
嗯、
你看我们从1900几年才发明民族、嗯、对不对？那台湾是从2020年前后或者是2000年初才开始发明民族，而且还没成功、
嗯、
这个故事就是长达150年以前的巴尔干半岛的故事、
嗯、
是值得今天东亚社会去思考的。
为什么在全世界以这个地区那时候，
就是他其实民族发明的概念最早是实际是法国人先产生的、
嗯、
法国人把这个国王推上断头台之后呢，用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进行政治治理。那这个概念一旦形成以后呢，就变成民族。
嗯，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以前都是帝国嘛，那后来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呢，它非常具有了像病毒一样，比这个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还强烈的病毒的传播力。
哦，
因此呢，就迅速向全球扩散。那我们知道巴尔干在哪里？巴尔干就在欧洲边疆啊，所以它一定是从欧洲的中心西北欧往外扩散。那所以呢，首冲之地其实就是巴尔干和中欧跟东欧。那这本书主要集中谈巴尔干半岛上的10个国家。那可是我知道我们台湾的读者大部分除了希腊之外
说不出几个。
对对对，罗马尼亚其实知道哈。
对
对，南斯拉夫知道，
嗯，
那他已经没了。
马其顿也知道。
马其顿也知道，对对对、嗯、
好，所以你该说第一个他先讲到希腊主义。
对、
嗯、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刘仲敬呢，就是他为了让台湾的读者啊，或者让为了让使用汉字的读者明白说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到底怎样，他就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你们不要觉得那里很复杂哈、啊、他说你把巴尔干当成什么，当成明朝，把巴尔半岛的那个地方当成明朝的中国、
嗯、哼，
然后你把这个鄂图曼帝国就是奥斯曼帝国
是
当成清朝， 然后呢，鄂图曼帝国呢，他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之后呢，就把巴尔干半岛占据了。
嗯，
因为以前巴尔干半岛是谁在占据呢？是东罗马，是罗马人的土地。
嗯，
然后呢，等于鄂图曼帝国把这个拜占庭帝国打败以后呢，然后他就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可是巴尔干半岛在罗马人统治下呢，它形成几个特色，一个就是信仰东正教，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哈，就东正教。第二呢，他讲希腊语。所以呢，这些信仰东正教讲希腊语的巴尔干半岛这些主要的这些人呢，就类似于明朝的士大夫一样讲汉语，科举考试出身，可是他被满洲人统治，那巴尔干半岛这些人呢就被谁统治？就被鄂图曼帝国的这个突厥人统治，他们是土耳其人嘛，突厥人统治。然后这个过程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明清时间也很接近哦。
嗯，
我们知道最容易被统治的地方是平原上的顺民越容易被统治，
是
山区里人很难被统治。
嗯
啊，所以呢，在罗马尼亚啊，然后还有这个巴尔干半岛东部的那些什么塞罗维尼西亚，一大堆尼亚的名字，阿尔巴尼亚的地方就是山区，他们就很难被统治。
嗯，
那所以呢，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开始纷纷发明民族。这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变成说，当大清帝国解体之后，那元朝大明国的那些地方，原来中国土地上，他们也要发明民族，对不对？
嗯嗯。
但是中华民族呢，只发明出一个，叫中华民族，一个中国出来了。可是巴尔干半岛呢，它发明出十个。
哦。
它从这个1840年到2010年，到最后一个民族国家是谁呢？是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他们是2010年还在打仗，才最后解脱出来。他们用了150年时间，发明出了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一大堆国家。他就讲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这样就觉得，哎，好像没有很难懂，哎。
嗯。
那我们要把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一分割，就发现说，它的东半部靠近黑海的部分是平原，
嗯，
它靠近那个亚德里亚海的部分，就意大利部分是山区，
嗯，
然后呢，南部是小丘陵，北部也是山区居多，然后中间有一条河叫做多瑙河。
嗯，
好，基本上你把这个山区跟地理河，那个多瑙河就类似于长江，多瑙河以北和以南的境况就跟长江以北跟以南情况一样。
嗯，
然后山区就类似于湖南云贵川的那种土司跟一些原住民。
是，
然后呢，长江中下游跟黄河中下的平原就类似于希腊还有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的平原地带。
哦，
他是这样跟你解释的，然后你根本都不觉得任何障碍就进去了巴尔干半岛。
而且这里面他还提到了说，甚至有时候可能因为历史忌讳的问题，突然会同时兴起两个民族的发明嘛。
对，
就像那时候中华民族
和汉民族
versus 跟还有大清也想要创自己的民族。
对，其实巴尔干半岛就他当初想有一个概念说，那好，那既然那个帝国解体了嘛，
嗯，
那个鄂图曼帝国解体，那我们是不是变成一个叫鄂图曼民族呢？
嗯，
那鄂图曼民族其实是大清民族嘛，对不对？就是说等于原封不动的这些人都变成鄂图曼民族了，
是
不是个帝国的不同的族群了、
嗯、
那么当然他失败了嘛，所以就是希腊是第一枪，希腊第一枪刘忠敬就说，其实类似于辛亥革命，就是希腊版的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嗯、然后那些人他们想建立的希腊的民国
是
什么
是、啊、
你知道多大吗？希腊民国它的范围是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跟塞尔维亚的、
嗯嗯，
而且当时那些希腊民国的这些仁人志士、
嗯、
就是像类似于像黄兴啊、孙中山啊他们这批人，作者是这样真正这样比喻的、哦
嗯、
我们看内文写得很轻松、
嗯
嗯、他们其实抱着一个大中华的情怀，然后他们就是
就大希腊了、嗯、
大希腊的情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大的希腊国家，那有地图哦，写得很清画得很清楚、
嗯、
但是他们都是罗马尼亚人跟保加利亚人，都是他们这么讲不对，就是他们当初都住在今天的罗马尼亚跟今天的保加利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实际是原来鄂图曼统治帝国的文化中心
No.
然后他们接受西方教育文明很多，所以他们接受新思想很多、
嗯、
有点类似于北京上海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被打败了嘛，最后他们就很无奈的乘上最后一艘船来到了希腊，那时候希腊已经独立了、哦、就罗马尼亚跟今天的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还在鄂图曼帝国统治下的时候呢，希腊已经在英国的保护下已经独立了，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了、
嗯、
然后这批人呢就是怀着这个梦想啊，又不愿意在原来的那个大清国的那个治下待着嘛、
嗯、
就跑到了希腊，所以刘忠敬就比如说、
嗯、
这就好像这些民国的知识分子跑到台湾一样，
嗯，
所以很好懂，
了解。
对，
可是为什么中华民国存在了、嗯、而希腊民国
对这个就是
失利，
这个就是考虑到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就包括一战、二战，还有什么这个俄罗斯跟土耳其的战争，总而言之就是巴尔干半岛发生很多战争，主要是一战跟二战、
嗯、
对于整个那些民族国家影响非常的明显。
OK、
嗯、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欢迎回来，陈乐融理性与感性正在介绍的一本好书是八旗出版的《叛逆的巴尔干》，就是刘仲敬阿姨她民族发明学系列其中的又一本、啊哦、我们现场请来的是八旗总编辑富察继续为大家讲。刚刚已经谈了希腊民国其实失败有很多原因，其实刘仲敬书中虽然他常常各种天马行空啦，大开脑洞，但是其实他也蛮注重政治现实的。
对，
他也常常就是意思说你没有真的实力啊，
对，
其实历史轨迹也还是没办法自动而
没错没错
就 就像书斋剧一样的就如你所愿的，也不可能了。
你如果想真的发明民族哈，它其实有总结几条规律。第一个，他说其实你本身呢、啊，就是你要有组织，就是海外军团你很重要，
武力他还是蛮强调要武力、啊、
对，因为这是实力的象征嘛，
当然
现实主义嘛。然后但是你也有历史跟文化论述，你要证明说你这个民族呢它是古已有之。他就举例讲，他说比如说保加利亚跟那个罗马尼亚就很独特，他们其实明明就是希腊人，或者他们的文化上是希腊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希腊语，他们信东正教、
嗯、
那你他们是被这个鄂图曼帝国人管理，他们种族是斯拉夫人、嗯、就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就希腊这个岛屿上的人包括今天的希腊人都跟古代的希腊人没任何关系，跟雅典啊，跟什么斯巴达啦，跟什么荷马史诗的希腊人没有任何关系，就好像今天的中国人跟古代跟孔子时代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基因上没有任何关系，文化上有点关系。所以今天的希腊人或者是罗马尼亚人，他们什么人呢？他们是斯拉夫人，但他们呢用希腊文字，他们信仰东正教。那东正教跟希腊文就是构成你作为希腊符文化符号的很重要的标志，就好像你讲汉语哈，你相信一套什么、儒家经典或者是四书五经、
嗯、
那你就好像你不是中国人，你也就是中国人的感觉了。所以呢阿姨就说，刘中妞就说，她说那么这些罗马尼亚人跟保加利亚人他们想发明自己的民族时候说自己不是希腊人怎么办呢？因为那时候他们想发明一个大希腊，可现实不允许啊，小希腊已经存在了。那么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土地就是在多瑙河的北岸跟南岸的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该怎么办呢？他们就灵机一动呢，就说那好，那我不是希腊人，那我是谁呢？结果多瑙河南边的人说我是保加尔人。保加利亚就是保加尔人的土地。那什么是保加尔人呢？保加尔人就是一个从中亚迁移到今天巴尔干半岛的一批人。然后呢这个人中亚是哪来的呢？就是花木兰的柔然。他是中国那个史上的那个柔然人哈，柔然就是突厥人，他也是一直突厥人，然后呢搬到了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他说我是他们的后代，于是就变成了保加利亚人。那罗马尼亚人他们说那我是谁啊？哎，真的很奇妙哈，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他们的语言呢就是跟保加利亚不一样。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后代，所以罗马尼亚是罗马人的土地。那你知道罗马人在哪里？在意大利啊。那怎么跑到巴尔干半岛那边，在北部靠近俄罗斯乌克兰地方有一个叫罗马尼亚呢？
是，
但不管怎样他们就这样论证成功了。
而且这个里面论述我发觉阿姨讲的很有趣，就是他这整本书啊，说真的虽然讲那个遥远的那个欧洲，但其实他一直在扯到中国的现况，甚至还有什么马英九也常常被用来做比喻等等。
马英九、龙应台、邱毅全出来了，而且害得我们在这个书里要加注释说这个文泽自负哦，这是阿姨的比喻哦，我们不要告我们出版社这个诽谤名誉罪。
那今天我们的文泽也是来宾自负啊，不代表本节目跟本台。不过一向如此、啊，
一向如此，
一向如此。
对对对，如果出现那个问题，要找复查，不要找陈乐荣、啊。
如有那个如有雷同，纯属
纯属偶然，
没有纯属历史命定。
对，
这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刚才讲到那些。可是真的在某一个阶段里，那个人就比如一个山西人，为什么觉得他是山西，
对，
还是他是汉族，
对，
还是什么
中华民族人，
对，
中华民族，
其实这些都有，对，有时候就是一个转念的，或是也跟他当时受到譬如有没有经济的不平等啦，
对对，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就这种很维系的事情啊，它并不是一个宇宙上天的定律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的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最后综合达成的一个结果。就好像今天台湾人他就觉得我是台湾人、那当然原来台湾人说我也是中国人，现在很多台湾人说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总而言之就是说他这个转换当中其实随着政治跟文化上有很大关系，
有很多好恶、
对，那我觉得
那好物中有些是思考过，有些有时候也是人云亦云的，
但是最后一旦
被渲染，
但是最后一旦定型以后了哈，他就已经变成了比如台湾人或什么人。比如我们今天看法国人，今天的法国人在200年前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呢、他可能认为说啊，我是诺曼底公爵的子民、啊，我是这个什么哪里人，我不是法兰西岛的那个法国人、可是后来呢这个法兰西岛这个准则往外扩大今天法国的边界以后呢，他们都会说我是法国人。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就好像台湾原住民说哦，我也是台湾人。对，
而且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国家，包括像克罗埃西亚或者像什么，就是也很多国家里面也都是有一个以上的种族的
哦，他们四五个种族、
所以问题来了，这时候同样的也会面临常常说哎，我们要说共和，
对对对、
就是这边说曾经发明过五族共和，有的是三族共和，有的是好几族共和，
对对，
到底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的。
对，然后刘仲敬怎么看待各自的成败、
就是、对，我觉得阿姨就很简单，是说你要了解像罗马尼亚，了解克罗埃西亚，了解这个他们这些地方的国家的历史，你就一定要用我们东亚很熟悉的五族共和来理解、
哦、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很多族，突厥人、斯拉夫人、
嗯、
还有什么，他们受到奥地利跟匈牙利文化的影响、
嗯、
所以他们是，他们正好在边疆嘛，你看他们的位置是靠近匈牙利跟奥地利，靠近意大利这个地方的，是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方，对，西北方，所以他们其实那文化上是正好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织地带，种族也很复杂，所以他们在建立南斯拉夫的国家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是有三个民族构成的，那他们就变成三族共和。可是他们的三族共和哈，它真的是共和哟，因为那三个族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然后构成一个联邦。后来呢，南斯拉夫觉得说不行，这个三族的有一族力量太大，又把它拆成了三个，就变成六族。然后这个六族共和呢，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呢，就变成了六个国家。
是，
所以我们假设说，在东亚五族共和，满藏回汉维这个五族、
嗯，
如果按照巴尔干半岛的历史的发展方向的话，它会变成五个国家的哦。
嗯，
就是藏族人的国家、维吾人的国家、蒙古人的国家、跟汉人的国家、跟满人的国家。
嗯，
但现在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嗯、
就是它是一个大概念，包含了这些五族的概念，
嗯、
就没成功。
嗯，
对。
所以这里面他有提到有一段呢、啊
嗯，
这个刘仲敬说，选择不完全是主动的，但是无论你是纯粹自愿或是完全被迫，还是介于绝对自愿跟绝对被迫中间那个中间的某一个节点好了、
嗯、对，
可是总之做了不同认同选择之后，就变成了四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了，
对，
就是这样。
而且一旦形成以后基本上是不太可逆的。
可是基本上听起来作者是觉得这种各自的民族发明是有利于文明的吗？
作者不这样认为，作者是认为是说，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有很多力量共同行塑而成的、
嗯、
其实那个偶然性的部分也很大，可是呢一旦形成某个路径，过了某个节点之后，就像火车经过某一站之后，它那个路已经转到另外一条支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不大可逆的，它如果再逆的话成本非常高。
可是按照这个三国
对
前头说的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也是另外一种循环的力量啊。
这是东亚历史的特质、
哦、
就东亚历史它因为是汉字加这个科举考试加儒家思想，它也有一种和的力量，
内卷，
对，内卷的和的力量，所以那个天下是一个概念嘛。
哦，
它不是说一个中国分成几个国家，而是一个天下分裂成几个政治实体，
嗯，
然后呢最后再有一个政治实体再整合再起来、
嗯、
所以我一直区分说天下跟中国不一样。那么在欧洲不是，欧洲的历史演化路径就是多样性的存在，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很难形成一个大帝国。我们看待欧洲历史当中，比如说像神圣罗马帝国好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帝国，你会发现那个帝国是非常松散的，它是有很多这个联邦具有独立的选举的那个构成的一个力量，
很像汉朝对西域的治理了，
对，或者像很像今天的美国。那我觉得这是欧洲文明的特质，那东亚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特质，就是有一个中央集权。
好，最后其实他讲到一个很新的事，就是中印边境问题、
嗯、啊，对对，这是我们附录的结果。因为阿姨这套这个民族发明学，它是一个系列演讲的结果集结，然后我们在集结过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主题的汇整，所以就把中印那个东西变成一个附录。
嗯，
对。
好，最后请大家自己来参考这本，这几十万字吧。
哦，二十多万字，好好读哦，很好读，很轻松，一下了解巴尔干。
叛逆的巴尔干、哦、谢谢
谢
谢复查、我们来听的是林心怡的这首《最初来到世界的模样》。欢迎回来，陈乐荣理性与感性节目，这个节目是 IC 之音主播，台北正大之声 FM88.7 跟美国 LA 地区 KAZN1300 中文电台参与联播，也欢迎全世界的网友线上收听。后半段的一本好书，这是来自远流出版的《曲盘开出一蕊花，战前台湾流行音乐读本》。陈乐荣的节目其实很少能够有机会遇到音乐类的专书啊，非常高兴邀访到这位作者，就是现任的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员，也是华语音乐的研究家洪芳怡。 Hello，
嗨，大家好。
要叫你洪老师吗？
好，芳怡就可以了。
芳怡你好。
你好，你好。
所以芳怡是一个住在美丽的花莲、
嗯、
面对着东海岸，
对，
然后潜心研究音乐、
嗯，对，我一直都在做老唱片的研究。
嗯，
对对，
之前也出过，
对，我出过两本
书，很多专
书
了、嗯、
都是关于就是早期最早期的国语华语流行歌曲、
嗯、上海流行音乐1927至
1949，
然后另外就天涯歌女
周璇
她的专著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一次是怎么会选择战前台湾音乐这个主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蛮希望让大家可以听到全面性的听到战前三零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的声音，不只是做比如说乌雅辉背后的故事，我不只是要讲故事，我想让大家可以真实的听到声音。
嗯，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的
有附 CD，
有附 CD， 而且我们的写法其实在设计上面都让大家可以尽可能的从文字里面听到音乐。
嗯哼，
嗯，
就是要描述
对
这个铃响的。
对，因为如果有稍微听过这些歌曲的话，都会觉得声音很尖锐。
是，
对，
因为主要是音质的问题了，
是音质的问题。然后
现在我们听到的老歌跟古早人听到的那个歌曲是不一样的了，因为现在当然已经经过各种的
母
带的磨损啊，然后一直翻制啊，种种的压缩，
对，而且压缩没错，就是如果用 CD 的方式听，真的声音比较尖。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让七十八转在留声机上面播放，其实音质是很美的，很华丽的。
嗯，
所以其实用这个数位的方式来聆听，的确是会有耗损。
嗯，其实当时介绍我这本书的不是远流，而是其实方怡的一个台大的学长，也是这个音乐系的老师啊。
对对对。
可是这里面他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是他其实推荐我说，你里面对于某一些这些我们说是一些大家啊的看法，跟坊间通常的一些写法，或是对他们的流传的一些说法，
对，
会有一些你自己观点上的差异。
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尽可能的去聆听，全面性的聆听，所以是好几百首当时的流行歌曲。
嗯哼，
所以才能够来做全面性的，包括是分析研究
一个时代的建构，
没错，然后包括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歌手，其实我都帮他们做了很完整的，不管是年表或者是音乐的发展变化。
嗯哼，
对，所以这样子做起来应该会跟比如说，如果我们听邓宇贤，我们如果只谈乌雅辉跟莽淳轰，这样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尽可能的是所有的歌曲都听，所有的歌曲
能找得到的，
对对，尽可能的。所以其实流行歌曲其实出土的比例蛮高的，一定都超过八成了。
哦，
所以我尽可能的都听到了。对，
你说我们以为失传很多，可是其实不然，
大概这十年其实台湾
都从哪里出土，
唱片收藏家在台湾其实越来越活跃。
你自己有收吗？
我自己有留声机，然后但是我不是收藏家，所以其实蛮需要收藏家的支持帮忙，
要去跟他们借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所提供的这个研究计划。对，让我可以跟收藏家合作。那我合作的是就是台湾蛮有名的就是类比音声 玩家林泰威。对，那他其实提供了绝大部分都是他提供的。
好，我觉得先让这个有些可能不熟悉这些歌曲的朋友了解一下，那个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音乐环境。
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想起来都会以为大家可能都唱很悲伤的歌曲。
我笑出来了。
对，比如说大家会想到想要弹港调，想要弹童调，后来凤飞飞翻唱，原名其实是想要弹象调，相像的像。然后那首歌凤飞飞唱起来其实很慢，或者是后来的翻唱乌雅辉榜纯红都唱得很慢，但是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唱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它的速度蛮轻快的。
真的？
对，而且它的伴奏配乐都是在日本录音的，然后都是找管弦乐合奏，然后有正式的编曲家。
你说并不是很纳卡西的？
完全不是，它真的是现场。对，现场的管弦乐，然后
以前就是这样子，歌手跟乐队要一起的，
而且是不能剪接的。
是是是是。
所以如果比较早期一点的话，常常会听到出彩，就是比如说唱错了，或者是有点演奏的失误。但是当时就会很要求歌手的能力一定要很好，因为是 one take， 他没有办法剪接，
就顶多就是再来一两遍两三遍，不可能一直无限期的大家整曲又从头来。
对对对，而且因为成本很高，因为要坐船到日本去录音，
是是是，
到东京或者是其他录音室去录音，所以成本很高，不太可能唱坏了然后一直重录。所以当时其实歌曲如果听我的附的 CD 的话，会发现大部分的歌竟然是比较
轻
快
的
流畅的，然后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都很悲苦的。
就算歌词是比较 哀伤的，
哀伤的，但是它其实仍然是有韵律感的。所以后来其实比较的话，后来战后的翻唱速度真的都放慢了。
发生什么事呢？这应该也有一些社会心理的问题吧？为什么那时候会刻意会放慢一点点呢？
我觉得在诠释上，战后其实某个程度，我们战后的论述比较喜欢把战前讲得很悲苦。
至少战时是悲苦的吧。战前我不确定，但至少战争时期肯定人民是悲苦的。
对对对，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我们听就是战争很激烈的时候，比如说1940年好了，我们听那个时候的歌，1939有一首歌很红，叫做《满面春风》，满面春风。哎，这个是1939哦，这个已经是战争蛮激烈。再来1940，
那时候还有唱片工业吗？
大概到1940，流行歌曲到1940，然后1940竟然出现一首很轻快的歌，叫做《青春念》。
对
对，
现在也很红的，
很红。但是它是1940的，
那时候大家还是有出去玩，是就是还是有这种郊游的。
对，还有那个心情听这样的歌，
对，
而且像《满面春风》那首歌，它卖得非常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状况，就是
好有趣哦，
很有趣，
被你提醒，
就是跟我们想象的战前完全是悲伤的年代不太一样，
嗯嗯
嗯，但是我想透过这个时间，经过了时间，我们完全都以为当时很可怜，我觉得从音乐可以听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是，
嗯，
好，所以他们不可怜，还是他们也有不可怜的时刻了？
应该是说，当时其实有一定的，比如说环境上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单向的，那么单面向的，
就不是单面向。
对，而且当时的歌曲里面，其实所谈到的面向，跟后来，甚至比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想要流行音乐，都是情歌很多。
嗯。
当时其实各式各样的歌都有，
其实早期上海滩也一样，
是是是，
对不对？
非常丰富，
连倒垃圾都也有倒垃圾的歌哦。
有有有，
对不对？
讨厌的早晨之类的。
没错，我就说其实其实是后来应该说工业化之后了，反而会使得一些歌更加朝某些领域集中。
对，那我们其实后来翻唱也比较喜欢把一些有名的歌曲唱得特别的苦闷，比如说北部丹、新生生都唱得很慢，但是这个跟原来的版本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出土的不但出土了新的音源，也出土了新的聆听音乐的一种态度。
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听这个 CD， 大家可以自己从书里面可以听到，我们要听的是杨培安的新歌，就叫《回忆如歌》。欢迎回来，陈乐荣理性与感性。正在介绍的好书是远流出版的《曲盘开出一蕊花》哦，作者洪芳仪在我们现场啊，他其实是专门研究大家认为只要听过去就好的流行音乐，可是其实背后有非常复杂的长明文化的底蕴是存在的啊，从上海滩一路研究到台湾的战前音乐，这个可以接触到这么多一般现在在广播电台电视都比较接触不到的音源，我觉得其实你内心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发生吧，陆陆续续听过这么多人的这么多歌。
是，而且我一直都觉得过去这些歌被埋没，某种程度它是消失了。战前流行歌曲当时是很风光的，但是战后我们都会一直以为当时的歌就是可能只有一种面向，比较悲伤啦，或者是可能他们当时很穷困，所以没有钱买唱片。这些在我的书里面其实都推翻了这些印象。对，
所以以前那个留声机蛮普遍的。
留声机其实是从20年代后期就开始降价，而且降很多，可能比如说一台本来要卖40-50块，后来开始降价，比如说8.5块的就可以买得到。对，然后后来也有那种套装的，一个盒子加上一台留声机加7片，大概18块。
哦，你就连唱片这样子，
对，就送你就一整套，
就是买硬体送软体的概念，
对对对，一个促销的概念。对，所以当时其实你可以说唱片工业是很发达的，
是，
然后蛮多人喜欢消费唱片。
那时候大家现在讲一讲就是古伦米亚嘛，
古伦米亚，对对对，
可是只有他一家吗？
没有，其实当时整个台�湾的唱片工业品牌大概有30-40家，是蛮多的。而且比如说另外一家也很红，叫做胜利Victor，
也是从音响喇叭出身的嘛。
对对对，他在台湾，比如说新酸酸或者是北波丹，这些都是他们的。胜利唱片其实非常厉害， 他晚哥伦比亚五年，但是他一出来，我的书里面就是称他为畅销金曲制造机。
OK，
他其实出的片几乎都会畅销，他很知道怎么样写，然后找什么样的歌手。
嗯，
蛮厉害。
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作者重要还是歌手重要？
当时其实不太有我们现在以为的明星文化。对，当时如果你看报纸的话，台湾的报纸当时都是比如说政论比较多，或者是各种新闻消息，没有娱乐消息，然后也没有娱乐杂志。所以这个在做研究上面，我从上海转回台湾的时候非常痛苦，
哦，因为上海没有什么文字史料。
对，上海是非常繁华的，
也不会有什么访谈啊。
对，所以要找资料真的不太容易。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在现在的研究里面，真的就是声音。很多的歌手的发展，很多创作者他们比如说词曲的变化，完全我都是从声音里面重新去建造他的资料库。
你得要自己去揣摩，
没错，然后而且去累积。比如说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应该是把比如说几百首歌我全部都采谱，然后分析。对，然后
对，你自己学理论作曲吗？
对，我学理论作曲，所以这件工作不难，只是很繁琐，因为太多了。对，然后采谱之后我就会开始看，比如说比对同一个创作者他的风格变化，
是
对他的写法可能会有的是进步，有的是退步。
你说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对不对？
对。然后可能是比如说创作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太稳定，都会看得出来。那比如说歌手的声音、嗓音的变化，比如说有的鼻音就开始消失了，原来那个呱 Q 歌仔腔调很重的，可能唱到后来越来越流行歌，那个腔调消失，各种状况都有。
可是回头我就问说，你觉得那时候的生态来讲，是作者比较大呢，还是歌手比较大，还是都不大，公司比较大？
好像公司比较大，当时应该是唱片工业，唱片公司主导这些东西。
包括写什么吗？哪一类的主题，这些也是公司主导吗？
公司里面其实会有一个叫做文艺部长，对，然后他们应该有相当的权力，比如说可以请什么样的歌手，然后找什么样的人来写，
就等于他去组合这件事情。
对，
嗯，
对，甚至其实资料不太多，但是拼凑起来，就是合理怀疑他们有点像制作人，或者是他们可能要统筹整个唱片公司的发展的方向。
这里面当然你其实也第三章整个就提到了创作者就商业创意与艺文责任之间的拔河，特地标榜艺文责任是什么意思？
当时有许多的写歌词的，他们其实是从文坛跑过来的，对，当时其实有蛮多人他们是想要做台湾的乡土就是文学，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在乡土文学里面是运动战将、运动健将，对，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小有名气，但是他们想说他们想要大众化，他们想要把文学推动到用流行歌曲来推动。
你这边说落入凡间的文艺青年，
蛮像是的。
所以这些作者其实因为就像说我们说资料不多嘛，你要怎么去爬出他的个人部分？
如果是这些文学界出身的反而比较容易，因为文学研究里面他们其实已经做得蛮完整的，对，就是有他们的背景，甚至是我们可以比对，对我来讲比对他们的小说、他们的诗跟他们的歌词会出现很有趣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些作者，他是比如说赵丽嘛，他写的是非常严肃的小说，批判性很强，可是当他来写流行歌曲的时候，他本来想要提升流行歌曲的水准，
但
结果他写的很鸳鸯蝴蝶，
就没办法，可能这边只要他写那个东西，
他自己是文艺部长
哦。
对，这个很神奇，
所以他看待不同文类说不定有有高低上下的分配哦。
或者是说
会不会
他后来可能写一写，某种程度或许跟现实妥协吧，
就来这边赚钱，就是然后那边就是发扬理想。
我觉得从他的
你也不确定，
应该是说从他的年代上面就会有变化，从前面一点的歌词到后面一点的歌词其实是有改变的。对，所以他的确是有 做出一些差别，但是我想原来的一些坚持的确有一点松动。
好，其实我们都讲得很很缓和很文雅、
啊、
好，但是我们不要针对哪一个人了、啊、意思上我现在绝对大多数听众跟读者对这些人都不是很熟。可是讲到说是如果综合性以这个文本来讲、啊、你在书中有特别想要提到说哎，其实我觉得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认知的不管是男女关系啦或是对生活，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嗯、
当时其实对当时的想象包括男女关系或者是自由恋爱，我们现在会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的偶尿偶告都满街啪啪照一种讲法是这样子、另外一种讲法是当时还非常非常的避暑。我觉得这两个讲法在流行歌曲里面都可以验证，两个讲法都不是那么精确、对，比如说我们讲大家最熟悉的王春红好了，好，这首歌曲里面其实讲到的歌词我觉得很有趣，是如果大家熟悉歌词的话会知道是一个女生思春嘛。对，然后大家可能通常会说这就是一首自由恋爱的歌，其实不太精确也，因为这个女生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动作。对，而且她风吹过来她就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了。那实际上这首歌词讲的并不是一个女生真的去谈了自由恋爱，
是
而是她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应该有这样的风气，
了解，
但是他不敢做到这些事情。
嗯，就跟中国诗词《闺怨诗》一样，也不代表他去偷人了，
没错没错，
他只是可以表达。而且古代好多的闺怨诗还是男诗人写女人
的，对，我们的流行歌词也是这样子，
是，
只是说从流行歌词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他讲到说那个男主角的脸白白的，那个其实在当时如果我们看当时的环境，我们会知道代表的他是真的是公子哥、他不是劳动阶级。
对，
所以其实从歌词可以看到阶级，可以看到爱情在当时还是一个想象的比实际上做的还要多
我觉得也许永远都是这样了。你光看文本有时候他都是已经还是多多少少被一部分有文化这个发声工具的人已经过滤跟调整跟优雅化的事情。
是没错、所以要说那个歌词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也并不遥远。
是好，今天非常高兴啊，访问到我们的音乐研究专家洪芳仪，为大家带来这本曲盘开出一蕊花，战前台湾流行音乐读本。下面还会有别的计划吗？
接下来会继续做战后。
哦，
对，就做战后50到70年代当时的台湾唱片，一样做唱片、
应该又是花好几年的时间吧。
对，因为战后的歌曲实在太多了
那、
就是、
那应该就是不要挤到一本嘛，应该就陆续在分门别类的做。
我加油
好，谢谢我们洪芳仪老师，
谢谢，
请大家自己来参考这本好书，后面还有副 CD 哦、里面有收录多少歌？
21首，真的是大放送。
OK 我们听的是我最早期帮叶欢写的一首《寻找自己的阳光》，也祝福听众朋友。
富广建筑团队邀你一起富学好礼，广纳好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理性与感性节目。美好的生活如同美好的建筑，必须兼具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温度。